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宙，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1月23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上个星期五，亚太经合组织21国领导人在马来西亚科伦坡举行了线上第32届年会，会议称旨在促进亚太地区自由贸易的 APEC 本次侧重健康问题和经济复苏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都发表了讲话，引发了各方的关注。有分析称，本次会议紧随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签署之后，后者被认为将改变亚洲游戏规则。那么占全球经济总量 60% 的 APEC 是否面临改变的契机？这将如何界定全球和美中之间的经贸轨迹？我们邀请两位分析人士来分享他们的看法。一位呢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平先生你好。
宇宙好，戈比东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的，谢谢您。另外一位呢是独立学者资深媒体人戈比东先生。戈比东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胡平先生好，各位听众观众好。
好的，我们非常欢迎两位。首先呢，第一个问题我想请问胡平先生，就是这次的这个 APEC 会议呢，总体来说您的观感是怎么样的？
总体观感可以有不同的视角，我这儿呢只谈一种视角，那就这次 APEC 会议峰会，通过了三年来第一份联合公报，呼吁要这个要建立这个要促进自由的、公平的和可预测的贸易，给遭受新冠疫情重创的全球的经济提供支持。另外，特朗普和习近平和其他的一些这个 APEC 的这领导人，也都说表态说他们不会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那么我们注意到这些说法和我们前阶段听到的美中经贸要脱钩的说法就有些矛盾。当然在美国主张脱钩的人也知道全面脱钩是不可能的，但是在某些方面，至少是涉及到国家安全和高科技的一些方面，那是需要脱钩的。另外呢，脱钩呢它不可能仅仅是美国和中国脱钩，它还需要美国和还需要和别的盟国一道和中国脱钩，所以这就需要建立新的全球性的民主同盟，这就要造成民主国家对中国这么一种局面，也就是所谓新冷战，就指的这个意思。而中国政府方面呢，他们反复强调他们拒绝脱钩，他们反对贸易保护主义，那你看上去就很有些这个现象就很有些奇特啊，这个中国政府现在倒成了主张这个自由贸易、主张经济全球化的旗手，而美国呢，倒有点搞什么贸易保护主义，倒有点逆全球化，那这个问题呢，其实关于这点，在十几年前，中国那个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就讲过一个所谓这个安纳克预言。当时他就预见到，当你们西方在接纳这种大搞资本主义的共产国家加入经济全球化，到头来就会出现这种结果，到头来呢很可能会造成这西方国家自身的一些经济困难、经济问题乃至于经济危机，而且呢到头来呢你们西方自己可能会搞贸易保护主义。我在这个四年前，就是特朗普很出人意外的当选总统的时候，也写过一篇文章，就他分析就是在世界范围内上演的安纳克预言，就指的同样的意思。那我看这次 APEC 会议呢，我觉得从这个视角去观察是非常重要的。当然，限于时间，我这儿就没法展开了。
胡明先生，非常的感谢你，相当出乎意料的一种结果，事实上也是早已经被预测到了，也是在这个情理之中啊。那么接下来，戈壁东先生，我想问你，就这次这个亚太经合组织这个会议提到经济复苏的这个关键呢，就是刚才胡明先生也提到这个是公平的贸易，这个它公平的贸易还有这个开放的贸易。那我想问问你，就这个里头是两个概念，一个是公平，一个是开放。那我想问问你，就是现在这个全球的这个贸易呢，在这个两方面，你觉得是公平不足呢，还是这个自由不足呢？这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 APEC 这次提出的这个公平贸易这个概念，这个提法很好，但是实际上 APEC 从1989年成立到现在已经31年，他还在呼吁这个自由公平贸易，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事情它根本现在还没有自由公平贸易。 IPEC 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是一个非契约性的松散性的国际经贸组织，它每年发布一个讨论公告，类似会议共识之类的东西。会员国之间呢是自愿遵守，也没有什么约束性。实际上这是一个君子协会，但参加者并不都是君子，这实际上是 IPEC 的致命问题。事实上 IPEC 是全球化和多边主义的产物，中共特别推崇多边主义， IPEC 也是中共特别喜欢的东西。11月1号，中共的新华社也专门了，题目就是坚持多边主义。这几天中共的外长也在说，哎，多边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他们为什么喜欢 IPEC？ 很简单，没有约束力，他们可以肆无忌惮的根据自己的需要管，这一点我们其实已经看到很多了。他们为什么喜欢多边主义？挤在人群当中啊，他可以浑水摸鱼。我们其实都知道，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共从来没有增设过自由公平贸易，因为自由公平这个概念从来不在集权制度这个词典里面。多边主义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愿望，我就说有点像通谈塔，认为人们可以通过对话来消除分歧和达成一致。但是它最大的误区是什么呢？是忘记了理性沟通是必须建立在一个统一价值体系上的。你绅士和流氓怎么得沟通呢？你在这里谈自由公平贸易，他在那里把贸易武器化，你的多边主义，你的自由公平贸易就是一个笑话。中共最近对这个同时 IPEC 会议的澳大利亚搞了大量的经济制裁，甚至威胁要彻底摧毁澳大利亚的经济，因为澳大利亚提到了他的香港人权问题。不久之前美国的国会这个中国研究小组也提到了，中国以一带一路的名义让一些国家陷入了债务危机，一些债务陷阱，然后呢又提出了一些政治诉求，还通过贷款控制了一些重要的军事港口和地区，在各处战略要地建立了大量随时可用军事需要的港口和要塞。根据全球化原则和多边主义的布局，大家看到很多年，这么多年来，很多重要的资源，全球化嘛，把各种装配，世界视频的理论，把各种装配都放到全世界去了，各种资源都分散了，利用各地的廉价劳动力和资源，这种资源分散的各国表面上看非常好，全球大协作。但是今年的国际大疫情期间，大家看得很明显，被中共控制的医疗资源成了中共对付世界的战略武器，连美国都没有幸免。新华社三月份，那中国的新华社三月份在社论上公开提出威胁美国，他这个社论上写过一句话，如果不与中国合作，美国连口罩都得不到，将陷入病毒的汪洋大海，这是他的原话，我这边有记录。就在今年 IPEC 召开期间，前几天中国抢先与15个国家签订了10年的这个贸易协议，他们中间大部分是 IPEC 的成员国。中共新组建的这个贸易群叫做 REPC， 区域全面经济的合作伙伴关系协议，他要做什么？是为了公平贸易吗？
好，这个我们等会继续的谈。好，胡先生，我想问你，就是戈壁东先生显然是对这个 APEC 呢是完全不看好，认为这个是君子和小人之间在里面啊合在一起。那么我想问问您的看法。那么另外就是您刚才也谈到，就是这一次呢是APEC 呢3年以来第一次发表了这个联合声明，因为2018年首次没有发表，去年呢是因为这个主办国当时发表出现了这个抗议，所以呢整个是取消了。那么这个是不是也可以说目前这个 APEC 的形势呢，尽管是戈壁东先生相当不看好，你觉得 APEC 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也走出了一种这个阴霾呢，胡先生？
APEC 原来的问题都并没有消失，所以你很难说它已经走出了阴霾。那么这次之所以能够比较顺利的通过了联合公报，我觉得主要是新冠疫情造成的。因为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新冠疫情不是一个国家的事儿。另外呢，你要防治疫情也不是一个国家的事儿，不是一个国家自己就能搞好的事儿，这就需要各国家的合作。再有呢，新冠疫情给各个国家的经济都造成巨大的打击，你要复兴经济，那就比往常更需要大家互通有无、互助互利。 你看特朗普在讲话里就特别强调嘛，说美国要打算在这个疫情后实现的这个经济复苏的基础上啊，通过经济的增长来给印太地区那个促进印太地区的和平和繁荣。另外还提到美国在全球卫生领域的这种领袖地位，在新冠疫苗的这个研发出了最安全又有效的新冠疫苗。那习近平也强调呢，就是新冠疫情，他表示要他们已经参加了这个新冠疫情的这个互助的这个计划啊，要在新冠疫苗的研发、生产和分配这些领域呢，和各个国家合作，还说要给那些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提供一些帮助。另外，我还注意到，他还讲到，他希望有更多的国家能够加入这个中国搞的那套什么，就是搞的那套健康码，他希望别的国家都来加入这个健康码啊。那么你从这些事情都看得出来呢，然后当然美国的这个特朗普和中国的习近平也都谈到这个刺激经济、恢复经济的问题，所以可见呢，新冠一个新冠疫情，一个是防治新冠疫情，一个是促进这个遭受打击的经济的复苏，这两件事情是这次 IPAC 会议能够比较顺利召开的最主要的原因。其他的很多问题，像戈布隆先生谈到的那个问题，依然都存在，并没有因此而消失。
嗯，好，谢谢您，戈壁东先生，我们可不可以讲，就是说顺着这个思路，我们也看到，就是因为新冠疫情，所以促使了各方重新的走在一起。那么，与其说这一次呢，是 APEC 互相之间联合发展经济的一个契机，是不是也可以说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是不是能会进一步的促使这个刺激到这个 APEC 里头的这个不公平的这个进一步的扩大化呢？戈壁东先生。
新冠病毒造成的世界大疫情呢，是这个世界遭遇了重创，经济在提升，需要这个再次提升，这个是一个全世界都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问题是它会不会给 APEC 提供契机？能提供什么契机呢？因为经济重创，所以人们比较听话了，或者 APEC 的会议商议就比较顺利了，大家都能自愿遵守决议了。我看这种可能性都没有，因为你看这个 WTO 的规则都没被遵守，这个不要说这个非约束性，没有契约约束力也配合了。我说到这个新冠病毒危害事件，我觉得有两个问题大家是无法回避的。第一个问题是病毒来自哪里，第二个问题是病毒在撕裂世界的时候，一个比 APEC 更重要的机构 WHO 世界卫生组织为什么会出现异常表现，为什么 WHO 的这个秘书谭德德能够成为这个中共的代言人，WHO 几乎成了 CHO， 这些问题没有答案的话，我觉得特别这个 APEC 的提升经济的依据，就比较虚空了。当他们提到了要追查病毒来源的时候，那么 APEC 成员国澳大利亚的经济贸易受到另一个成员国中共的政治打击。今年的 APEC 没有讨论这个问题，这样做是不是妨碍了自由公平贸易？当然也不可能，他也不可能，我想他也不敢。那么提升经济的契机在哪里？这个世界是不是更公平了？是不是更这个自由了？这个很清显已经被破坏了。 APEC 建立之初，在今年的公告都强调过一点，贸易是有针对性、成比例、透明和可操作性。我留意到今天公报中特别提到了一个东西，叫 ICT 资讯和通信的相互可操作性和开放、可访问。但实际上呢，今年的新冠病毒传播全世界，就是因为中共隐藏了病毒数据，故意把病毒扩散和把医疗资源武器化。到今天为止，中国的 ICT 是全球唯一的全封闭的，中国所有资讯都是虚假和不透明的，中国至今还是世界上最庞大的互联网强。那么中国是 APEC 的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在这种状态下，你提出提升大疫情以后的经济基础在哪里？那些不断强调和特别提到的，是不是也显得有点滑稽，有点一厢情愿？如果回避这样的现实， APEC 的公告又有什么价值呢？大家闭着眼睛喊几句又有什么是记忆呢？
嗯，好，谢谢你。胡先生，我想问你，就 APEC 呢是从89年成立之后现在30多年，能不能跟我们回顾一下这个里头的这个组织的一些主要的得失在哪个地方？
要谈到这个事情这个得失啊，我想大家知道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一是受益于 改革，另外呢就受益于开放。那其中呢，开放的分量比改革还要大。要是只有改革没有对外开放，那今天的中国经济根本不可能是这个样子。而对外开放呢，它首先是它主要就是对亚太地区的开放。因为亚太地区是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最重要的最主要的一个基本盘吧。所以你看中国对外贸易的总额大部分就是来自于 IPAC 的成员国，中国吸收的这个外资大部分也是来自 IPAC 的成员国。那因为中国体量很庞大，所以它一旦加入这个 IPAC 之后呢，当然在中间就比较重要。那一方面它促进了这个区域的经济发展，给这个地区的经济呢注入了很大的活力。但另一方面呢，它又造成了一些国家在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那然后北京就拿这个东西作为本钱去在政治上来去这个发挥它的这个政治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再说呢，因为中国在这些方面呢，在贸易方面有一项不遵守公平贸易的规则，那么这么一来呢，也就造成了和其他国家很多这个冲突和摩擦，也导致了很多国家的不满，所以这就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 IPAC 的这个现状。
好，谢谢你，戈壁东先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他是2017年上任，现在可能面临要这个没有办法任职啊，就连续任职，那么就没有办法连任。那么就说呢，他今年去参加这 APEC 是他第一次参加，也有可能是他在任期间最后一次参加。那么这次他参加 APEC 会议呢，因为他过去认为美国在这个里头是得不偿失，根本就拒绝去参加他的活动啊。那么就说是不是他去参加的完全是出于美国国内政治的某种需要呢，还是跟国际上有关系？
川普今年参加 APEC 会议，我相信他是很勉强的，因为他完全知道 APEC 这样一个多边主义全球化概念下的松散组织只是一个被极权中共利用的国际组织，按照他的个性应该也是退群的选择，他今年退了不少群。但是我相信他是听到了一些很有道理的建议以后才去参加的。那么有些人提到了，如果美国总是退出那些已经被另外的价值体系渗透和殖民化的国际组织，那么实际上就失去了纠正和改变的机会，也留出了被这个另一个价值体系的撕裂填补空缺的这个可能性。我是赞成这个观点的，美国不是要退出，而是要改变这些国际组织，如果不能改变至少要重组，否则这个世界就留给了邪恶的撕裂了。事实上今天的美国呢，正在品尝自己过去40多年里面被全球化多边主义吸引以后的苦果。这个重大的误区的最重要一点是在被人类社会的乌托邦吸引以后，忘记了还是有一个价值观一致的问题。人类的理性是建立在共同的价值体系里面的，共同的理念之下才会遵守同一个游戏规则，否则一切都会扭曲。我就想想，我们现在回忆那个 IPAC 是1989年成立的，中国在1991年加入的，1989年世界最大的共产主义政权苏联和东欧的解体，这个时候全世界趋势都已经知道共产主义的邪恶了。而在这个同一年，这个邪恶的共产中国刚刚发生8964坦克镇压学生的事件，共产中国正在以最邪恶的面貌出现在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时候 IPAC 这样的国际组织居然在多边主义的这个名义下接受了这个满身血污的共产政权，而美国实际上就始作俑者。经济发展与政权的价值真的能分开来吗？ IPAC 的创始人是谁啊？澳洲的鲍勃霍克。鲍勃霍克现在能不能想会不会想到今天的澳洲会被他自己一手扶植起来这个邪恶怪物啊，共产主义的邪恶怪物攻击的体无完肤，用的就是他自以为是的全球化的多边主义制造出来的这个市场力量。美国呢，在贸易140的巨大逆差下，每年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在全球开放的名义下造成了技术被盗，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甚至列国资本都被动摇，这种威胁在全球化和多边主义的诱惑下，产业大量的流到了价值体系完全背离的国家。当今年病毒遭到攻击的时候，那些流出去的医疗资源居然当作武器使用，美国受到了直接攻击，这种现实的教训有没有让美国人清醒一些呢？我想这一点上川普这些白宫政府应该是清醒的，但是还沉浸在这种乌特邦游戏里的国际社会是不是清醒了？美国那些自以为是的政客清醒了没有？美国的利益集团以为受伤害的是普通美国人吗？ 覆巢之下焉有完人，美国倒了，你谁能得到好？你美国人哪一个得到好？哈耶克在那个治病的自负里有一句话，说人们总是看不到理性之外的可能，人类的理性比起魔鬼的狡诈来说简直不值一谈，只是不堪一击的。美国如果要继续领导世界需要做些什么？再晚就来不及了。这跟川普无关，这跟整个美国的国家利益有关。
好，那胡先生您怎么看，就是说我们谈到了像这种松散的组织里头，实际上呢是让中共在里头能够谋到巨大的这个利益啊，损害了这个民主制度和民主价值观。那么目前这样的状况呢，就是应该您觉得有没有什么能够比较有效的方式可以改变这样的局势呢，胡先生？
这就有赖于这民主国家建成一个所谓全球性的这个民主同盟啊，来共同对付这个中共这个集权的怪物。如果各自为战，那么就很容易被别人就是这个分而治之。所以我觉得这点现在这个问题是个最要紧的问题。回顾过去，包括美国，包括很多西方国家，之所以在和中共打交道的方面就是没有达到他希望达到效果，而且常常还这个造成了这个相反的后果，那么就和这些民主国家在这方面缺少这个必要的共识和缺少必要的集体行动，我觉得这是直接相关的，这是目前西方民主国家最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好的，谢谢你。那么接下来戈壁同学，我想问你，就是这次呢这个 APEC 会议呢提到了一个新的东西叫不成愿景2040，那么它究竟有什么样的这个新意呢？
老实说我不看好，我是并不看好这个不成愿景的。我们知道在1994年 APEC 有过一个冒称目标，内容有两条，一条是2010年发达国家全面开放贸易和投资，2020年发展中国家全面开放贸易和投资，今年是这个冒称目标的到期日。APEC 有没有检测一下这个冒称目标做到了没有？没有人提起。这个不成愿景一如既往提出了看上去很美好的东西，也许我们也是看到它，我们就只能把它，我想想只能把它当作对人类的一个良好祝愿，但我觉得不要抱太大的期望。我刚才说了 APEC 是一个没有任何约束力的国际经济合作组织，有价值体系和利益完全不同的国家组成的，这个期望通过对话和商议来达到合作的经济乌托邦基础结不牢，注定只是可能被一些邪恶的国家利用而已。我注意到了这次不成愿景特别提到了会员国重申要遵循 WTO 的规则，我想问的是中共在加入了拥有严格企业约束的 WTO 以后有没有真正遵守过规则？答案大家都知道，作为这个世界上最特别的一党专政的共产主义国家，中共掌握了一个庞大国家全部的资本和资源，是一个特别典型的阶段垄断的中央国家。当这样一个信奉集权意识形态的政权成为一个举世无双的阶段垄断的中央国家的时候，成为一个举世无双的垄断经济体的时候，全世界还有什么公平公正的贸易和经济可谈？这样一个极端垄断经济体面前还有什么规则可以稳定存在？如果无视这种完全失去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状态存在，再美好的愿景我们也只能当作一个祝福来听听而已。
好，胡先生，那么刚才呢戈壁同学也提到，就是在本次的 APEC 开会前一个星期呢召开的这个RCEP 这个签署的协议啊，那么戈壁同学也谈到他就是多数都是这个 APEC 的成员，那么有分析说呢主要这个是以中共牵头的这么一个组织，那么他呢是不是说中共就想把美国排除在外，那么在这个里头当头，那么中共有没有这样的号召力呢？
这个 RCEP 它是包括东盟十国以及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占全球总人口的一半，占全球GDP 的三分之一和全球贸易额的三分之一，所以被很多人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啊。可是美国不在其中，那样印度本来是参与的，可这次他退出，那台湾呢也不在，也被排除啊。那么这个看上去这个协定好像是把美国在 亚太地区的这个地位是边缘化啊，另外确立了中国的这个主导地位，但实际上呢，这个协定本身的自由化的程度是很有限的，另外很多参与国家呢，他们的经济实力也很有限啊，所以呢，它没有看上去那么重要，它不可能造成把美国边缘化这么一个效果啊。另外，中国虽然想他自己想主导，可是呢，他自己的号召力其实相当的有限啊。那么很多成员国对于中国的种种表现那都是有所领教，所以也未必会这个让他想当主导国的这个心愿那么如意的那么轻易的就实现啊。当然我们也不能低估 RCEP 的意义，因为它毕竟是反映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在上升啊，中国在地区的影响力在增大这么一个表现，那所以美国呢当然就需要有所应对，那可能这件事情会促成美国重新回到 TPP， 也就是回到跨太平洋关系伙伴协定也就是说它可能会促成美国和其他的一些民主国家建立起新的更好的一种这个经济上的这么一个这个一个联合的关系。如果能引出这个效果呢，我想它恐怕是件应该值得肯定的事情。
戈壁东先生，事实上我们看到在星期六和星期天呢，也在召开另外一个会议啊，就由沙特主办的G20 的这个会议，这个也是不出意料，也是把这个新冠疫情呢和这个经济恢复呢是放在作为一个首要的议题。那我想问您，就是呢，事实上这个这次的这个 APEC 的他提出的这个共同声明呢，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我特别要挑出来讲，就它里面讲了要致力于保护本国人民的这个生活和他们的这个健康。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讲，您觉得这个中国最欠缺的是什么？
这个致力于保护中国人，这个我觉得我留意到这句话了，这句话很重要，这句话可能是这次二十一国共同声明里最重要的一句话。这句话呢，这个其实我觉得跟中国无关，而是跟这个整个世界体现了一个世界的一个在这次疫情以后的一个信息。你看这个多边主义和全球化以后，所有东西都分散到各个国家去了。那么这个，但是这次疫情的时候，大家突然发现，所谓的全球化，这些资源掌握了在一些居心叵测的几个国家当中。那么当时候这些资源没来，还被当作打击和拉拢的武器。这个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都没逃过。这换句话说，这场世纪大疫全球化谎言，全球化和多边主义的谎言了，实际上已经被彻底认清了。那么开始意识到哪里出了问题，那么开始明白，如果我不掌握资源，就没法保护本国人民的生活健康。所以这句话这次特别特别特别的重要。他说致力于保护本国人民生活和健康，就说白了，就是很多人大家都在说，别再跟我说什么全球化和多边主义的鬼话，我只相信自己。这一点同川普说的美国优先倒是有点一致的。这句话实际上向国际社会传递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这个世界上人们因为这个病毒的这场灾难已经看懂了很多东西，全球化和多边主义的谎言已经实现，这个世界正在走向越来越务实。那么当然这个每个国家都特别强调到致力于保护本国人民的生活和他们的健康，这句话实际上我一直觉得可能是本次 IPEC 当中最重要的一句话，也是最有建设性意义的话，也表现向世界上在全世界表达出了各国对这个整个全球化概念的一个认识的一个重要的话。
吴先生，
我想这个这么多年来大家多多少少是有所这个反思，有所对这个事情是有所领悟的。你看了从这些国家最近的这些举动都看得出来，再加上呢，你各次民调都表示这些国家的一般民众都对中共当局的做法相当反感，对中共的这种负面的评价是在这个显然是在上升，这都意味着现在确实面临这么一种转折，我想这是我们值得继续观察的一个关键问题。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我们非常感谢胡平和戈壁东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的参加。嘉宾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宇宙。祝